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位听众去更加明白神的话语，可以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使徒行传》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五节这个段落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使徒行传》十一章一节至十二章五节，这里讲述彼得向耶路撒冷教会证明外邦人信主的情况，也都提到安提亚教会的建立，以及雅各和彼得遭受迫害等等的事。外邦人就是指所有并不属于犹太民族的人。犹太信徒有时呢，也都被称为受割礼的门徒的。大多数犹太信徒认为只有他们才会得到神的拯救，因为神将律法赐了给他们。在耶路撒冷另外有一班信徒就相信外邦人都可以得救的。不过他们呢是要遵守所有犹太律法和传统才可以得救，即是呢要他们成为犹太人。这两种的想法其实都是错误的。神拣选犹太人将律法教导他们，是要他们将救恩传给世上所有人。彼得带着哥尼流悔改信主的信息回到耶路撒冷，信徒因为他曾经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就觉得震惊。不过当他们听完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就赞美神了。他们的反应教导了我们怎样去处理和其他信徒之间的争论。在判断其他信徒的行为之前，是必须用心听他们的解释的，而圣灵或者会藉着他们来教回我们一些重要的功课。彼得为着同外邦人一起吃饭这件事作出辩护，他如实的重复回整件事情的始末，也都带着六位见证人来支持自己，然后引用耶稣讲过有关圣灵降临的应许。彼得和其他信徒所需要的证据，就是这些外邦人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改变了的生命到今日仍然是最有力的福音证据。随着神亦都赐下圣灵给外邦人这个消息的传开，理性上和教义上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答。这个是初期教会的一个转折点。神所拣选的包括外邦人在内，他们都要接纳。不过呢，并非每一个犹太信徒都因外邦人悔改而高兴的。在整个第一世纪当中，一直都有犹太基督徒为着这个问题呢是争论不休。当教会接受了彼得的见证，认为外邦人都可以接受福音之后，基督教就开始迅速的传到外邦人的地区，并且有很多外邦人成为信徒。这些宣教工作的种子在斯提凡殉道的时候就开始播下。当时很多犹太信徒都受到迫害， 分散到各处地方和远方的城市，并且定居下来传扬福音。在安提亚，信徒开始实践向普世传扬基督的使命，很积极地向外邦人来传福音。腓利就曾经在撒玛利亚传道，其实撒玛利亚人是有部分的犹太血统的。而彼得就向哥尼流传道，哥尼流已经是敬拜神的人。在耶路撒冷爆发迫害之后，分散到各处的信徒就向不同的当地人来到传福音。这个时候信徒开始热切地向外邦人来分享福音了。除了耶路撒冷之外，在初期教会呢，安提亚比其他城市是重要的。在安提亚，第一个外邦人教会建立起来了，信徒首次被称为基督徒。保罗在他的报道旅程当中，以这个城市作为他的根据地。安提亚本来是敬拜外邦偶像的中心，亦都是和外邦宗教相连一起的淫乱和邪恶等等行为的一个滋生地。不过这里呢，亦都是通去东方世界大门的重要商业中心。所以无论对于罗马亦或是初期教会来讲，安提亚都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巴拿巴呢，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教导我们如何帮助初信者。巴拿巴以坚定的信心、喜乐的侍奉以及仁爱去劝勉教导初信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当你遇到初信者的时候呢，都要学习巴拿巴，想尽一切方法帮助初信的弟兄姊妹，让他们信心得以成长。安提亚教会将犹太人和外邦人聚集在一起，当中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信徒是在这里开始被称为基督徒的。他们的共通点不在于种族、文化或者语言，而是在于基督。基督能够越过一切的障碍，将所有人联合一起。巴拿巴和扫罗在安提亚逗留了成年的时间，教导初信者。他们本来可以离开这里去其他城市的，不过他们看到信徒栽培的重要性，于是留低下来。安提亚人能够这么慷慨的捐献，是因为他们关心他人的需要。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记载，各人要随本心所着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勉强的捐献只是显出对人缺乏那份的关怀。你是要留意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就能够帮助你乐意捐献。雅各和约翰是最初跟随耶稣的十二门徒当中的两位。根据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五到四十节的记载，雅各和约翰曾经求耶稣在他的国里面赐给他们特别的位份。耶稣就说在他的国中有份，就是指到要和耶稣一同受苦的。事实上雅各和约翰的确也都为主受苦，雅各被希律所杀，而启示录一章九节就提到约翰后来被放逐到拔摩岛。希律的计划是要杀害彼得，但是信徒却为彼得的安全切切地向神祷告。教会行切祷告对这件事的结果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的，所以呢，我们都要常常用信心行切的祷告。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查考《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其余的内容。记住下，这个时候彼得是被收监的。《使徒行传》十二章六节，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根据《使徒行传》五章十九节记载，彼得曾经很奇妙地走出监狱，因此这次的监视就更加严密了。不过人敌对神的旨意其实都是谎言，正如诗篇127篇1节所记载，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九节亦都记载：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神如果不许可，连空中的飞鸟都不会跌落嚟嘅。有这样的确信，信徒就必定有超越死亡的信心了。使徒行传十二章七到九节，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作。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作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指示他快点起身，而戴起彼得手上的手扣就脱落。跟着天使用简单又爽快的说话吩咐彼得穿好衫，穿好鞋，披上外衣，跟他行。整件事发生得很突然，事先没有任何的预警，只是凭着直觉，连彼得都以为自己发紧梦，好像见到异象咁。使徒行传十二章十节，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虽然是在慌张之中，彼得呢依然是紧紧的跟随着天使，过了监狱的第一层和第二层，跟着来到临街的铁门，到门又自动打开，好像因为电眼启动了。他们走过城门的一条街之后，天使才消失离开。彼得这个时候醒悟，知道不是发梦，而是主很奇妙的拯救他脱离希律和犹太人的手。当时是安排了大批兵丁看守牢房当中的彼得的，他们已经做好一切措施以防万一，因为之前主耶稣在坟墓那里出来，哇，这件事呢已经令他们觉得很没面子了，他们绝对不容许类似的事再次发生，所以呢就增加了好几倍的兵力。这个时候在耶路撒冷的教会正在为西门彼得来祷告。西门彼得一脱离危险，天使就离开了，让彼得自己行动。注意第七节提到主的一个使者，现在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是在神的右边的，所以呢说的不是主耶稣从天而降去到拯救彼得，而是主耶稣差派的一个使者来到拯救彼得。神回应了教会弟兄姊妹的祷告。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一节，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半梦半醒当中，彼得随同天使去到街上，这个时候才醒悟回，他能够从严防紧守的监狱当中走出来呢，完全是神超然的帮助。正如但以理的三位朋友拒绝拜偶像，被尼布甲尼撒王抌入火窑，是凭藉神超然的保护，他们因此得救。彼得终于意识得到是神拯救了他。彼得传福音，他不害怕官员和大祭司的威胁，虽然面临死亡，他也都因着神奇妙的恩典而得救。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那时的教会直到150年之后呢，其实都是没有教堂的。今天当我们讲到教会呢，通常就是指建筑物。我们会说、某个街区的路口有一个教会、哦、其实讲的不是教会，是讲教堂，是信徒聚集崇拜的地点。教会应该是指信徒的群体。在初期教会时代，基督徒一般都不会在公开的建筑物那里聚集，而是在屋企里面家庭当中去聚会。马可约翰的妈妈显然是个财力雄厚的妇人，她的屋够大，可以容纳教会的人来聚集。他们聚在一起是为彼得而祷告，去求神的拯救。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三节，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侍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探听意思是罗大呢挨近那道门那里听下。当时呢是教会遭受迫害的时期，因此要知道边个敲门呢，这件事很重要的。罗大这个名原文的意思是玫瑰，她呢很可能是一个侍女。使徒行传十二章十四节，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得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哇！罗大呢真系太兴奋啦，兴奋到都唔记得开门，留咗彼得喺门外面继续企喺度，而佢自己呢就冲入去，要通知嗰啲祷告紧嘅人。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五节，他们说：你是疯了。侍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罗大通知大家，彼得就在门口。大家以为罗大精神有问题。罗大跟着又说：彼得真是在门口。大家又问：你见到他吗？罗大回答：我没有见到，我都没有开门，不过我听到他的声音，我认出是他的声音。咁大家就话：啊，必定系佢嘅天使啊！天使呢系指灵嘅意思，真正嘅意思就系话灵魂。嗱，唔系讲天使啊，讲紧灵魂，并唔系话彼得有一位守护嘅天使。佢哋认为呢出边嗰个系彼得嘅灵魂。换句话讲，佢哋认为彼得死咗噶啦，俾希律杀咗啦。嗱，件事都好有趣吓，教会。他们是为西门彼得来祷告，求神救他，而神真的救了彼得。但是当彼得出现的时候，他们又不信，认为哎呀，彼得已经遇害了，出现在门口的是彼得的灵魂来的。初期教会的属灵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连他们都不相信祷告已经得蒙应允了。他们不相信西门彼得回复自由身。其实我们大概都是这样的。当我们的祷告蒙神应允的时候，哎呀，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是这样讲讲不停，好像是一件令人无法置信的事。老实说，祷告蒙应允我们会相当惊讶，原因是我们根本没有想过神真的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不过神他是真的听祷告，他都回应祷告。神对我们实在太好了。使徒行传十二章十六至十七节，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彼得不住地敲门，就是说呢、彼得、因为没有人开门给他，不信呢祷告已经得蒙应允、令到彼得呢留在门外面。门入面的人继续在这里争论，到底是彼得本人呢，抑或是他的灵魂呢？在这个时候，彼得想入嚟咧，怕且要将道门撞开嘅啦。而当众人打开门见到彼得嘅时候咧，佢哋简直都唔相信自己嘅眼睛，唔敢相信佢哋嘅祷告真系蒙神所应允啊！ 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根据这一节经文和加拉太书二章九节的推敲，雅各可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人，他是耶稣的亲兄弟。根据约翰福音七章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七节和使徒行传十五章十三至二十一节的记载，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雅各是并没有信主的，直到目睹耶稣的复活之后，他就成为信仰虔诚的人，并且继承了彼得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亦都是雅各书的作者。使徒行传十二章十八节，到了天亮，丁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路加医生记载话，丁丁扰乱得很，意思就是说丁丁当中大骚动。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节，当犹太人进入教会的时候，路加医生就记载他们大大地纷争辩论，意思就是说很激烈地争吵辩论，他们其实呢吵到拆天，吵到不停。不过路加医生呢就是用了温和的语气来到去形容这种的场面。当丁丁发现西门彼得不见了，他们召集更多的军队，逐家逐户去找人，或者他们是派遣更多的兵丁去驻守住城市的周围，防止彼得逃走。而路加医生说兵丁扰乱得很，其实呢兵丁真是乱作一团。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九节，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真是一个冷血无情的人，根本不在乎人的性命。他将守卫的兵丁都杀了，目的是要告诉全世界知，他根本不相信彼得逃狱是一个神迹。希律要手下的人负责，他将看守彼得的兵丁都杀了，然后自己去到该撒利亚，那里是地中海的度假圣地。比拉多和很多罗马官员都喜欢留在那里，那里是罗马的总部。罗马人和比拉多一样不喜欢耶路撒冷，他们当然不会好像大卫王那样去喜欢耶路撒冷，所以呢希律就去该撒利亚放松下心情，神一定会令希律为自己滥杀无辜的罪行付出代价的。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节，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白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推罗西顿的人和希律做生意，而当希律不高兴的时候，这种形势就影响了推罗西顿的经济，所以两处地方的人就来向希律求和。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一节，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希律呢是很喜欢炫耀的，为人也都相当高傲，他是一个八面玲珑、善于取悦人心的演说家和政客。无论呢他要为哪个政党来到竞选，相信呢都会被选出的。不过希律亦都是反基督的一个缩影。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看起来呢当时群众是相当之拥戴好像希律这种的政治人物。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不用让人夺取属神的荣耀的。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八节记载，我是耶和华， 这是我的命，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彼得他从监牢当中能够逃脱，这个是神迹。另一方面，希律就拒绝荣耀神，要群众尊他为神，因此神就审判他。神是忌邪的神，在当中我们学到重要的功课。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即使是面临这么多这么大的迫害，信徒都坚定相信教会是不会也都不可能被彻底摧毁或者是消失的。这些迫害丝毫拦阻不到教会的发展。在过去两千年来，教会总是在风雨飘摇当中不断的壮大，神的道日见兴旺，福音越发广传，因为神的应许永不落空。正如约书亚记二十一章四十至四十五节所说，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的仇敌中没有一人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中，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五节，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而家巴拿巴和扫罗带埋捐献去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之后呢，他们就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回到安提亚。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